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午安，大家好，
大家好，
还有特别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好。那我想在我们一起祷告之前，我想先讲几句话，因为第一个，今天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是回娘家，因为这个教会是我们在我跟我太太跟我们Paul Sheryl Steven James 我们这三对 couple 六个 block 以前的学生，我们在这边相知相识，在这边结婚，那一起成立三个家庭。那所以今天是怀着一个回娘家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跟大家稍微抱歉，在服装上面那个比较轻松了一些，因为要回家的感觉。然后再来，真的是回家是好，因为在这边有很多，还有一些是25、26年前养育我们的家长，在这边有夏先生、夏太太，有那个蔡先生跟蔡太太，还有马太太，今天也在这边。马先生我没有看到他，对，有很多他们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很穷的，当学生。什么都吃不起，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中国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就是记得他们用这样一个款待的心情，这样照顾自己儿女的这样一个心情煮饭给我们吃。我知道他们其实很多并不是那么喜欢煮饭，但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爱我的缘故，他们愿意如此的付出，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感恩，是怀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态今天回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所以我想这个是先跟大家分享前言。那我叫 Frank， 中文名叫林峰。那我想我们就一起，大家低头，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阿爸天父，不是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这边。只要不是你，真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有任何对于生命的盼望。主啊，真的是你自己的大爱召集我们在一起。主啊，孩子向你献上感恩，是何等的福气，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今天就要来诉说你在我们身上的满满的恩典。主啊，愿你的名在这边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主啊，就求你真的是洁净孩子的口，让我们说的听的，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都在你里面蒙你自己的造就。主啊，亲爱的圣灵，就请你今天亲自的在这边做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你里面合而为一。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刚才讲说我们离开了这边整整25年的时间，已经是1/4的世纪，那回到了这里，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感触。我们这两天我们去跑到 Brock 的山上面那边去看看我们以前的母校，那其实各种各样的一个思绪又回到我们的，真的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心里来。那我自己呢是中国大陆温州人，那我在1991年去北京念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 Brock 的一个教授，他是教英文的，但他因为爱那个年轻的生命，爱中国的这些生命的缘故，他在1980年那个时候，他就只身一个人女生，他到了中国，到了河南去传道。那当时是大学的教授，后来他到了北京，那我在二外教书，那我是他第一个带在北京带信主的。他非常非常辛苦，因为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一个事情，那个时候北京还有友谊商店。他已经3年没有吃到一片面包了，他每天都在吃馒头跟在吃这些，因为我们华人哈，3年不给你吃到中餐，其实你的心都是很难过的。可是对他来说的话，他的 butter 跟那个面包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我那次带他去友谊商店买到 butter 跟面包的时候，他的眼泪都流下来了，非常非常辛苦。可是他因为爱我们的灵魂的缘故，在那边愿意这样的一个付出。那我是他第一个带信主了以后，我们就在校园里面开始组织关系。那可是后来那个时候开始有逼过来，那北大跟清华的好像都被抓去要那个讲话。那我老师说可能你就是下一个，我说你要不要到国外来留学？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想一件事，我说那好啊，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要受洗，但是那个时候不可以在中国受洗。所以我记得1994年那个夏末那个初秋的时候，就是八月份来了，九月份我就去教会受洗。所以在这么多年前，28年前九月份，我是在这边的山上的西人的教会受洗，感谢主。那后来在 Bronx 这边我们求学，然后也认识了我太太。那25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毕业，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96届的毕业生、97的毕业生跟98的毕业生，我们还特别回去找我们的相片。那我就回到了，我就去了温哥华那边念硕士，然后继续在那边求学，然后在那边工作。那因为学的是 business， 然后学的是金融，我想年轻哈，虽然在信仰上面有追求，可是世界对我们很有吸引力。在工作的时候，那就是想说要去找最好的工作，那希望能够让人可以看得起的工作，更体面的工作，更高薪的工作。所以第一份工作那个时候是在温哥华证交所做上市的审批，做 investment banking 的这一块。那可是后来发现这个也不能，那个时候其实跟神，虽然我们那时候也去教会，也在教会里面做小组的这块的一个查经侍奉，但其实灵命其实还是非常的非常的不能说是软弱，但是是非常的一个不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世界真的那个吸引力很强。那我自己在那边做的时候，我发现说哇，这个金融的这个产业里面其实充满着各种的奸诈，充满着这样的一个欺骗跟谎言。那我自己做了两年以后，我有一个机会，我就转去做商业顾问。以前那家公司还没有改名字之前叫艾伦森公烧品，后来改了名字叫 Accenture。那是在做科技这方面的顾问，商业顾问。那做了两年，结果有一天是2001年的9月10号，我飞到了 DC， 9月11号的早晨，双子星大厦就被炸了。所以那天我就开着车从 DC 半夜赶回去 Toronto 坐最后一班飞机。那个时候我还打电话给我们这些朋友，跟他们说我路过 St. Catherine， 但我不可以停下来，因为停下来了以后就没有飞机回去了，所以就赶回去了以后，因为所有的那个美国那边的 case 全部都停下来了。那停下来的时候，我的岳父他开始在台湾开始了一个生意，是什么样的生意呢？讲起来也非常有趣，因为他有四个女儿，我娶的是老大。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唯一的女婿，然后我岳父身体不好，可是他因为太太跟四个女儿都移民到加拿大这边了，没有人煮饭给他吃，所以他回去开了一个加油站，结果想说每天吃泡面，这个生活不能这样过，就干脆开一家便当店。便当是什么？就是盒饭、快餐啊，中式的快餐。他就开了一家便当店，那当成是员工食堂，也顺便可以有人煮饭可以给他吃。那后来他发现这个事情还蛮好的，可以创造一些人就业，然后也可能还可以做成一个事业，所以他就开始了几年的时间，开了将近快十来家的店。然后他买了台湾最老的便当店，那个时候已经有60年的历史。那台湾大家都知道，以前它是日据时代，是日本占据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当时日本人吃很多的便当，因为他那个便当很有趣的，他是用两片竹叶做四个三角饭团，然后放上各种各样的一个菜包起来。那在日据时代，就1930几年的时候，卖1.5块，它是专门卖在火车上，所以它叫 Ikiden，Iki 就是火车的意思，便就是便当的意思 ，Ikiden。那我岳父就买了那家老店，那买了那家老店了以后，他发现哇，要真的要做连锁，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业不容易。那我刚好因为美国的案子都停下来，然后就跟公司申请了2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回去台湾帮我岳父。因为我们知道孝顺父母是第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他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因为我在这边其实不但受我们教会的这些长辈的照顾，在那边也受我岳母跟我岳父的这样的照顾，我理当要去这样行当尽的义。但是呢，发现做盒饭跟做金融完全不一样，跟做商业顾问也完全不一样。我这辈子里面没有计划想要去开便当店，还想盒饭店，从来没有这样计划过，但是我必须要去做。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第一个要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大概花了我在那边花了十年的时间，先让我们把这个品牌做成了台湾最大的品牌。那我们有200多家的店。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去台湾的总统府接受蔡英文跟各个总统的接见。那当成是优良商人，然后商业周刊各种各样的一个刊物、电视、杂志、媒体的采访。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心中非常的不甘心，因为我从来没有打算去台湾的，我是打算要来加拿大。那我从生活中没有计划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往往却不照着我的计划这样去一个形式，然后心中就有很多的埋怨。那就跟我太太一起冲突，因为我跟她说我没有要来台湾，可是这个公司没有我就不行，我必须要能够做下去。当自己感觉被迫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心中的那种苦毒会产生出来。然后再来呢，我的岳父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们家很大，在台湾的家非常大，他那个家大概有7-8千英尺这么大的那个，可能还更多，大概10000多英尺这样大的一个地方，他盖了5个庙。哦，他的庙很有趣，他盖了，他有一个台湾最大的藏传佛教的转经轮，是请不丹的仁波切过去花了2年的时间造，而且都是手工化的唐卡。然后他有拜那个，他有一个道场。然后他还有千手观音，还有西方药师佛，然后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一个台湾唯一的孙中山开光金身的一座庙，叫中山庙，大陆人都不去拜。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拜这个？”他说：“因为台币100块是红色的，上面就有一个人像，那个人就是孙中山，所以当你没钱的时候就要去拜孙中山，因为他就是财神爷。”他其实心中他其实是一个在追求平安跟追求真理的人，可他不知道从哪边去追求。但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住在这样的一个园区里面，其实我心中我开始变成法利赛人，我开始嫁给他，说怎么可以信这种那个妖魔鬼怪这些假神，我信的才是真神。我打心里面就对他有很多的反感，因为我想说我回来是帮助你，结果你把所有赚到的钱都去盖庙去了。他说你也可以盖一个教会啊，就盖在这边。我说那不可以的，不能是这样。可是我的这种的态度其实只有责备，只有定罪，没有爱，没有怜悯。这样过去了10年，那公司发展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个时候心中就开始骄傲，虽然嘴巴还说哇是神的恩典，可是心中认为是自己的力量，然后就开始要去中国大陆那边，想说我是大陆人，然后我在台湾做到最大的，我是不是应该去中国去开，也去中国开。那还是真的是神的保守，让我在中国亏得一塌糊涂。神的保守，他不但这样保守我，他保守我们的家庭，他保守我跟我太太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是一个更加充满着挑战、罪恶、试探、诱惑这样的地方，那我整个人就迷失在这边。那很多年前，在我生日的那天的晚上，神就用启示录给老底家教会的信跟我说话。那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启示录 在第三章第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这边耶稣对老约翰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我站在门口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当神当圣灵在感动我，他说如果你再不冷不热下去的时候，就把你吐出来。我那天我跪在地上，我跟神认罪悔改。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整个人在神面前痛哭，神在跟我说，林峰，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你的生命到底意义是什么？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我想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的这边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前面讲到八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开口，他不是教训，那个中文的教训其实是他是要给我们知识，他要把那个 word， 他要把那个话语给我们，所以他一开口就是什么，就是祝福。我们的神是一个祝福的神，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神的祝福是我们想象的这种祝福。我们很多要劝人信耶稣的，跟他说你只要信神啊，病就一定得医治，然后你的生意也会好，你的孩子也会乖，你会生活一帆风顺，没有问题，所有的东西我们凭着信心祷告，神就会给我们。是，但神更要给我们他自己，这个是才神真正要给我们的。八福其实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真正的蒙福的人生的秘诀，这是我自己个人深刻的体会。因为第一福他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什么是虚心？不是谦虚。这个虚心是什么？虚心是我真知道我离了神我什么都不是，我真知道我是瞎眼的，我是赤身裸体的，我是贫穷的。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跪在神的面前，我真的知道自己有罪，我真的知道自己不足，我真的知道我的人生表面看起来非常的风光，房子非常的大，孩子也两个，儿子也两个，妻子，然后出去所有的人都敬重你，因为他觉得你生意做得好，在台湾也好，在中国也好，在世界各个地方也好，经商的人就比谁的公司大，对不对？比谁赚的钱多。可是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是赤身的，我是瞎眼的，我是一无所有的。生病的人啊，他如果不愿意承认，医生再厉害的医生也拿他没有办法。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的生命有欠缺，如果我们不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我们常会打电话给朋友问你说你好不好啊，他就很客气，哦，都很好，哪里好？其实都很不好，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来，不是吗？可是我们可能对人没有办法启齿，但是我们不能够面对神，我们还骗他，因为我们骗不了他，我们的光，我们生命的光景他最清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都骗，以为还 OK， 我 OK 的，其实不是。 们需要神。当我们真的到神面前虚己，我们完全俯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跟神说：“阿爸，我需要你，请救我。”这个时候，神说什么？天国就会是你的。我们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我们耶稣基督讲到两个人，对不对？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就是税吏，他们都到圣殿去祷告。那法利赛人就说什么？神啊，我感谢你不让我像这种的税吏一样，对不对？不像这样的罪人。你看我十一奉献，我做各种各样宗教要求我做的事情，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还不错。那因为以色列人祷告，他一定是手朝着天，张着眼，他要接受神的祝福。可是那个税吏人在他最后，他不敢给人看见，他是在那边捶胸顿足说：“神啊，可怜我，我这个罪人。”耶稣基督说：“谁更难服？是那个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罪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第二个开始，我们进入了神告诉我们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因为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一定是痛哭流泪，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当我们这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神的医治就会来临。可是这种的痛悔啊，我想不是我们可能天然人那种损失了一个东西的那种的痛悔。我们经常为了可能我做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生意的决定，我可能赔了两千万，好像在中国大陆那边可能哇赔了非常多的钱，然后为了做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决定而哀痛，不是这种，也不是因为失去亲人而哀痛，那更不是那种在最终的哀痛。因为有些呢，我们想要得却得不到，我们求却求不来，我们那种在最里面的这样的哀痛，我想神不是讲的是这个，他讲的就是我们真的是认识到自己的罪是在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哀痛。这种的哀痛是带着实际的悔改。当我们真的这样哀痛的时候，我想神的工作就开始，圣灵的工作就开始。那圣灵的第三个工作是什么呢？他让我们成为温柔的人。所以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土。什么是温柔？其实我们的心啊，在这个世界游走的时候，心会变得非常的刚硬。其实特别是对神，我们的心变得非常非常的刚硬。我们听不进去神的话，我们不愿意祷告。我的父亲，因为他就是在中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年代长大，受过非常多的苦，所以他很愿意、很爱跟我的儿子讲一句话，就是男子汉吧。流血不流泪，因为他的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必须要坚硬刚强，他要保护自己，不能够受外在的这样的伤害。可是神要给我们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心。当我们开始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的时候，神就开始用一颗肉心替代我们的实心。我们这个时候才会开始学习顺服神，真的才开始学习顺服神，愿意听神的声音，然后你能够听得到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因为当我们满是自己的时候，我们耳朵根本就听不到神的声音，就算听到了，这边进去那边也出来了。所以在以西结书在这边说，他说我必用神告诉他的百姓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法，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其实真的感谢主，前面的这三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的灵命想要开始成长，如果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信仰至于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信仰， 是一个个人的信仰，而不是一个只是为了我们好像坐在一起，大家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表现我们基督徒的样式的时候，这是我们必经之路。要忧伤痛悔的人，要虚心的人，不是只有还不认识神的慕道人。我们都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认罪悔改，神就会保守你们，神就会赦免你们的罪，你们就会有新的生命。可是其实主耶稣基督更是告诉我们，我们随时要回到神的面前，要为自己的罪要向神悔改，神必定要赐给我们一颗信心。当我们做了这前面的三个步骤以后，就开始神说第四个，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开始饥渴慕义了。如果没有这些，你不会吃得进去神的话，你不会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想要打开圣经去看神的话，因为你搞不好会打开股票去看那个股票现在状况是如何，你会看其他的东西。香港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是在做那个 marine biology 的啊，那他很爱主，可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想要跟一个大学教授申请一个计划，跟他一起去出海，可是一直没有收到那个 email， 他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打开 email 看教授有没有回他的 email。 圣灵光照他，告诉他说什么是你生命更重要，他在众人面前认罪悔改。那为什么我们会对神的话要饥渴慕义？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粮。可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这样耕耘，然后放一颗肉心在里面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不会对神的话有胃口。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圣经读不下去，如果你觉得祷告不下去，你就可能回到第一步，你有没有虚己？第二个，你有没有真的在神面前忧伤痛悔？当我们这样做前面的时候，神说他的这个话语就能够让我们得饱足。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前面这三个好像是一个松土土壤，然后中间饥渴慕义就像一个树干，开始接下去就长出那个果子出来。第一个果子是什么？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个连续的人是要爱人的灵魂，愿意替人祷告。我跟大家说了嘛，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从国内来的，其实心是很刚硬的，很不容易连续的。我们这个礼拜是刚好是过去这个礼拜是带我们的大儿子去多伦多念大学，然后帮他把宿舍安顿好，那我们就在 Young Street 上面一直走来走去啊。Young Street 反正是最热闹的街，我们就看到那些 homeless， 特别是年轻人。我跟 Tiffany 跟我太太就看到一个年轻人坐在那边，他坐不住，因为他吸毒。他坐不住，他的眼神完全涣散，连睁都睁不开，然后勉强能够坐直又倒下，坐直又倒下。以前其实我心中对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我会很怨，而且我会有那种的，我会恨铁不成钢，我想说你们为什么浪费这种生命，会心中会有那种自以为意的这种东西会出现。可是那天圣灵光照我，其实我看着他，我心中很流泪。我知道他这个状态非常非常的不好。那我拿了一点点钱给他，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 Son, God loves you. He doesn't want you to live like this。”我跟他说：“孩子，神爱你，他不愿意你这样的生活，你要去寻求帮助。”然后他看着我，然后就跟我分享。然后他上来抱我，我当下我稍微愣了一下，因为他身上真的非常的脏，而且刚刚看他就是地上跟那个鼻涕，然后就一路的地，他全部身上是完全非常非常脏的。他抱着我稍微愣了一下，我就上去抱他，因为我心想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行走在耶路撒冷，他行走在撒玛利亚各地的时候，他在医治瞎眼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颗心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本性，我的老我能够做得出来的，绝对不是，这个是神给的。 一颗连续人的心，然后再来，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神让我们有一颗单单爱他的心，我们的眼目要单单看着神。当我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刚开始在我或者说很多年前那个时候圣灵这样光照我的时候，我就到神的面前说，我说神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重新奉献给你， Do whatever you want with my life。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这样做了。当我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这样做了。那在这过程中，我拼命的，我去找，我真的是饥渴慕义。那个时候，我老婆可以做见证，我去找到我所有可以找到的那个信仰方面的那个可以看到的资料，我从早到晚，我就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我非常的渴，非常非常的饥渴。我也去以色列，我跟着美国的圣经学院的这些的那个教授一起去以色列。去到神的地方，然后去每走一个地方，我就觉得神在跟我说话，圣灵在感动我。啊，我觉得我的生命重新有了盼望，有了希望。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跟神说，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神在说，神愿意为我去呢，我就跟神说 ，Here am I, send me。那后来神开悟让我去念神学院，在 Regent College 在 UBC 那边很好的一个神学院，去那边受造就。然后我又跟神说，我说神啊，我愿意把我的事业就放弃掉，我要全世界的侍奉你。我很努力的卖我公司，卖了两次没有卖成，神不愿意。很有趣的，签约前一天晚上事情不成，两次都是这样，不是因为价格的问题。神没有叫我做，因为后来神告诉我，其实你通过你手上的工祝福更多的人。因为教会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是四面墙，教会不是我们现在在住在这边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教会就是有人的地方，我们就是要去那边去做光做盐。等一下我们刚才的光盐的小组在分享，我要太好了，因为神 calling 我们就是要去到黑暗的地方去做光做盐。因为我的这些的员工大部分这一辈子都不会走进教会，虽然在台湾信仰是自由的，但他那边其实是更受捆绑的，因为那个的拜拜的风俗已经到达了世界的吉尼斯的记录，全世界三大宗教的盛事，第三大就是台湾的妈祖绕境，第一大是麦加，对不对？还有这些，第三大是台湾的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都去那边拍，总统开始去服教，从所有的这样上面一路下来，然后特别是刚刚我们过去的农历7月15号叫中元节，就是鬼节，所有的大街小巷全部都布满了那个祭牲的这些东西，然后烧纸钱，整个的城市就弥漫了这种纸钱。那边好卖纸钱跟那些的商店不会比 St. Catherine 这边 Donut Shop 来的少，就都是庙，大街小巷都是庙，想想看我们家就有5个庙。我告诉大家，虽然你看起来自由，它却不是自由的，因为它是被捆绑。我们要让他们得自由，我们要让那个光照进去，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帮不了他们。虽然他们是一群很虔诚的人，他们在寻找真理，寻找道路，可是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才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边去。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真理跟他们去做分享。所以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想我自己开始知道神对我们呼召时，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手上的工作可以帮助祝福许多的人。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能够接触到还是一般传统教会接触不到的地方，去把神的福音，把神的真理跟他们去做分享。所以后来我在那个温哥华的基督敬拜中心，我被安利成为职场传道。那我想这是太棒了，这是神安排给我的，我的 calling 跟我的位分。那所以我想这个是 第七福就要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位分，我们的位分是什么？我们是蒙恩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是蒙爱的罪人，我们是蒙召的祭司。我们要把神介绍给那些还不认识人的人，我们要让人与神的关系和好，我们也要让人与人的关系和好。所以这个叫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可是啊，第八福却很不寻常，因为第八福说的是什么？他说被异兽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的。虽然那个时候在中国刚刚信主的时候，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逼迫的那个意思，可是其实远远达不到所谓逼迫的那个状态，完全不是。我们现在今天坐在北美这边非常自由，感觉好像非常自由的这样的地方，我们感觉说我们好像没有被异兽所逼迫，可是其实真的吗？我们会去为那些真正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的这些可能穆斯林的国家，或者是一些独裁的专制的这种一个宗教信仰不自由的这样的国家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使他们刚强，给他们力量，给他们能力，让福音能够广传。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其实我们在这边也是受逼迫的。因为在北美这边，你可以大胆的在你职场里面去宣告，去分享福音吗？好像不行。现在连公立学校里面讲男跟女都不行了，更不要说是福音。看起来是自由的，其实它并不如此。所以这个时候，神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来这个世上，在第十节到第十六节里讲到，我们要去做这个世上的干根源，因为这个世界是被黑暗的权力所辖制的，黑暗的势力他怕光，他不喜欢光，所以当我们真的为神开始做光做盐的时候 ，rest assured， 那个逼迫会来，他可能用不同的形式跟状态，他一定会来。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要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我跟我的太太哈，我们那个时候去找我们教会有一个师母，她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师母，她做很非常多的医治释放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就跟她说啊，以前虽然我岳父那边哈，感觉有很多的庙，我们在那边好像也没有特别受搅扰。她就很幽默的跟我太太说一句话，因为你的威胁性还不够，因为你还没有起来替神做光做盐。所以你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世界不会对你怎么样。所以当我们如果活在这个世界，活得非常的，中文说滋润，这是大陆的一种用语，或者说一个很 comfortable 的时候，你要小心的，你到底是属于哪边的。因为神呼召我们，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他也不是叫我们出这个世界。他说我为父祷告，还要保守你们在这个世界中，因为我们被呼召是要替神做见证，而且要做光跟做盐。那当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有各种这样的一个挑战跟困难，但是我觉得这些其实更是让我们能够学会依靠神。因为如果但凡我用这种商业的这种方式，我用我自己的策略想法，我能够去建立，我能够去拓展神国，我能够去宣传，因为大家都学过 marketing 对不对？那你如果用人的一个方法去做的时候的话，我相信有些事情也能够做得出来，但是其实那不适合神心里面，而且会做得非常非常难。其实我也看过许多的传道人，那因为就是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走这条天路的时候，走的真的是精疲力竭。 我一直在想一句话，因为耶稣说哈、啊，他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是容易的。我就心想说，怎么可能是容易的？我觉得天国好难走，对不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律法要守。其实神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你要依靠我。所以当我们有逼迫、有患难、有任何我们自己不能的时候，我们才会跪下来到神那边可以说，父啊，我真的不能，求你来做工。所以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面，绝对不是靠那个瓦器能做什么，要让那个宝贝彰显出来，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在过去的这么长的一个年岁里面，我觉得神没放弃我。就像他跟老底嘉的教会说，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必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也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今天第一个回到家里面要跟大家交代，这25年我到底去了哪里，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到底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我的心路的历程是什么。回头看都是神的恩典。我跟大家说，回头看神的恩典不是没有苦难没有痛苦，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创业的过程中，我跟我太太，我的岳父帮我的忙，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在台湾，我那个缺资金，银行根本不可能会借给我钱，我岳父就帮我去那个去这边借那边借，然后让我能够周转。我们哇，不断的周转，也没拿什么薪水，然后就是一路的这样的没日没夜的这样去做。等到慢慢稍微好一点了，开始孩子，哇，又带孩子，又要做生意，其实是，然后就开始远离神啊，教会花好多的时间，我们要花在这边，其实这些都是。然后等到生意好了，开始自己骄傲了，开始有诱惑了，开始有各样的这样的试探来了，开始夫妻的感情关系开始要产生挑战跟困难。人生的道路中，我跟大家讲哈，那个什么词说，不是花香常漫，但是人生的旅途中哈，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神所许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苦难，那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神啊，你的恩典够我用。我们这6个从 Block 毕业，在这边一起成为夫妻的，我相信我们每一对，我们都有我们生命的见证讲出来，我们都有经历了非常多的风风雨雨，但是我们一路走来，我想我们要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